王一民随着御旨一郎来到了空无一人的操场上。自从上一次御旨一郎提出来要教王一民这个中国朋友之后，他们还没再单独谈过一次话。但是王一民对御旨一郎的分析研究却从来没有停止过。他越研究越感到这个日本人难以理解。要是用一般的侵略者、帝国主义分子这些概念来套这个日本人，怎么套也套不进去。那这个御旨一郎究竟是什么人呢？如果他不是日求御旨雄一的亲侄子的话，甚至可以得出为人正派的结论了。但是现在御旨一郎是从那么一个侵略成性的家族里走出来的，这就不能不令人怀疑他戴的是假面具了。究竟是真面目还是假面具？究竟是人还是鬼？王一民一直在认真地观察着，思考着。现在御旨一郎找王一民谈话，王一民当然猜得到是为什么了。果然，御旨一郎张口就问：“王老师，罗世成是你那一班的学生吧？”“是的。”“他在昨天的市场事件中被捕了。”“哦，这我知道了。刚才丁主任已经跟我说过了。”“嗯？他跟你说些什么？”“他问我罗世成家住在什么地方。”“哦，对了，他还告诉我罗世成被捕之后什么也不肯说，连家的地址都不告诉。”“哦？这些他都统统地告诉你了？”“不过丁说的也是真的，你这个学生大有文天祥的气概啊。”王一民没有吱声，他静静地看着御旨一郎。“你的这个学生，他学习怎么样？”“学习很好，尤其是文学。全班数第一，将来是很有造就的。”“御旨一郎没有再吱声，他静静地看着王一民。王一民这时忽然产生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又看了看御旨一郎：“副校长，我们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地方。您自己也说过，您是继承先人遗志研究教育学的，那您当然会理解我们当教师的最大乐趣是什么了。”对，这我知道，叫得天下之英才而育之也，是这样的。而英才是不容易得到的，在这一点上，我们都应该当伯乐。”“我赞成你的看法。可是现在，这千里马将要骈死于草里之间了。”“是啊。”御旨一郎也低下了头。这时，王一民的心里真的激动起来了，他仿佛看见满身血污的罗世成就站在他的眼前。王一民眼睛湿润地扬起头来：“副校长，作为一个教师，我不能眼看着自己心爱的学生受到死亡的威胁而置之不顾。副校长，我现在正式请求您， 请求什么？请求您能运用您的影响，设法营救或者保释我们的学生罗世成出狱。玉置一郎也仰起头来看着王一鸣，老半天，他长出了一口气。我已经试验过了，如果他的事情再轻一点的话，是有这个可能的。可惜，副校长，您的意思是说他的问题很严重？可以这样说吧。经过在场活着的警察证实，他至少亲手杀死了三个警察。抓住他以后，又从他的兜里翻出一卷子共产党的传单。警方认为，这些事实已经充分证明他是一个共产党，而且用他们的话来说，还是个最凶恶的。警方说，在这次事件中，死伤的人很多，而抓住的却很少。真正能确认为共产党的，到现在为止，还只有他这么一个。所以，玉置一郎摊开两只手，又摇了摇头。王一鸣越听，心情越沉重。他从玉置一郎的表情中感觉到他讲的情况是真实的、可信的。情况越真实，问题越严重。是，敌人怎么能让一个接连杀死他们三个同类的共产党活着走出牢狱的铁门？亲爱的学生，亲爱的战友，你还那么年轻，你活着可以为人民做多少事情，可我怎么办呢？王一鸣心里一阵痛苦的翻腾，猛然间那潜入监牢搭救罗世成的想法又从他的心头升起来了。这个想法一出来就特别强烈，使王一鸣的心都跳起来了。他忙稳了稳神，又看了一眼玉置一郎。副校长，关于罗世成和共党的关系，我一无所知，也做不出任何判断。我和他没有任何私人交往，他的家庭地址以及其他情况我也都不清楚。我所了解的只是他在课堂上读书方面的表现，就无疑是优秀的。所以不管他问题多么严重，他也是我心爱的学生。哪怕因此受到株连，我也不会改变这个态度。您是研究教育的，您当然知道我们东方人的传统道德观念，知道我们的祖先是怎样对待师生关系的。哦，这我知道，一入门墙，终身弟子。是啊，所以当我从您这里知道他的问题是这样严重以后，我心里是非常难过的。我知道他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课堂上听我讲课了，而且很可能也不久于人世了。我们师生一场，能不见一面就永别了吗？所以我想打听一下他现在关押在什么地方，我能否见他一面？如果您在这方面能帮助我的话，我将非常感激。 玉置一郎的头低下去了，隔了一会儿才又抬起头来。好，我试试看吧。嗯，他现在还关在警察厅特务科的特别看守室里，就是警察厅那大白楼的地下室。进那里去是很不容易的。不过你让我想想办法啊，一两天之内我答复你。嗯，说到这里，玉置一郎看了一下手表，现在你跟我一同去做一件事情吧。王一鸣一听，心里一动，什么事情？罗世成的家还没有找到，警方听说他在我们学校住宿，就要派人来检查他的东西。我一向主张在学校这个神圣的地方，应当尽量地避免外界的惊扰，尤其不应该让那些挎刀拿枪的人到这里横冲直撞，那会是学生念不好书的，而且也是对神圣的教育事业的一种亵渎。所以我就提出由我亲自领人搜查，这才把他们挡住了。昨天晚上我已经让训育处把罗世成住的宿舍封上。王老师，现在我们一同去检查一下。这一方面嘛，是你这个班主任应尽的责任，另一方面见物如见故人，这也是对你的一种宽慰吧。啊，哦，那太感谢您了，我这就回班级去安排一下，然后就跟您去。那好，你最好快一些。玉置一郎同意了，两个人约定20分钟之后到罗世成的宿舍会齐。王一鸣在这20分钟之内除去办了一件例行的公事，就是让昨天去北市场的学生报名，而实际上这是他向敌人做的一个姿态，当然没有一个报名的。另外还悄悄地把治红伤的药交给了肖光义，让他快给受伤的团小组长刘志先送去。等王一鸣来到罗世成宿舍的时候，玉置一郎和社监老师已经等在那里了。社监老师把罗世成的床铺指明以后就退了出去。玉置一郎冲王一鸣一点头，王老师开始吧。好，王一鸣点点头就动起手来。罗世成的东西很简单，除了洗漱用具和几双鞋之外，还有两大件，一卷铺盖和一个旧柳条包。这柳条包是特大号的，当时寄宿学生每个人都有一个，就像有谁规定这是学生的必备品一样。实际上是因为它价格便宜，装东西又多，扛挤又扛压，扛摔又扛碰，因此就人人自备了。玉置一郎和王一鸣把罗世成的大柳条包从床底下拽出来，掀开盖，只见里边装着半旧的棉衣、大耳朵狗皮帽子和秋衣秋裤等乱七八糟的东西。棉衣都还没有拆洗，散发出一股霉味儿。除此之外，就是一些长短不齐、薄厚不均的书籍、刊物和笔记本。两个人边看着边翻着，王一鸣翻的时候动作不快，有些慢腾腾的样子，但他那整个头脑可在紧张地活动着，眼睛也迅疾地闪动着。他不但要注意柳条包内的全部东西，还要注意玉置一郎翻看的每一件，而自己手中的也不能漏过。这时候 玉指一郎正在检查一本白皮儿的笔记本。那笔记本已经破旧不堪了，但玉指一郎看得很上心。是记什么的本子呢？他为什么对这个本子这么感兴趣呢？王一民心里一边嘀咕着，一边向柳条包内搜寻着。忽然，他发现有几封用回头针别在一块的信，拿起来一看，一共是四封。头三封都是写的学校的地址，只有后面一封，地址变了。上面这样写着：哈尔滨市抚顺街地德里148号。下面的寄信地址是汤原县隔界河。哦，王一民一看地德里三个字，心里就明白了。这地德里又名大地包，是中国人聚居的贫民区。这个地德里十有八九就是罗氏成家的住址。而下面的寄信地址又是汤原县隔界河，这个地方已经成了有名的抗日游击区，抗日英雄夏云天的游击队经常在那里出没，最近还上过报纸。王一民一联想到这两点，立刻就感到这封信的分量了。能够获得罗世成家里的地点当然是可喜的事，这就可以和他的家联系上了。但是在没有通知他家做好应变准备之前，无论如何不能让敌人得到这个地址啊。现在玉指一郎就站在自己的对面，他是领着自己来搜查的，谁知道他得到地址后会采取什么行动呢？不行，不能让玉指一郎看见，要悄悄地藏起来。但他和自己站的距离这么近，自己的一举一动，玉指一郎几乎不用动弹，只凭目力的余光就能捕捉到。这可怎么办呢？正在王一民想主意的时候，玉指一郎说话了，他把那白色的笔记本往王一民面前一伸。王老师，你这个学生的字迹太草了，我看不大清楚。你这个老师一定熟悉学生的字体，你看看吧，说完了，玉指一郎又笑了笑，笑得既含蓄又有些神秘。王一民把手里的四封信轻轻地合在一块，也微笑着接过笔记本。当他刚要把笔记本压在信上的时候，玉指一郎的手伸过来了。王老师，你拿的是信吧？玉指一郎嘴里说着，手已经捏住别信的回头针了。王一民心里一惊，是几封信，大概是他的同学写来的。那我来看一看。玉指一郎捏着信封往跟前拉。王一民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任何办法都不好使了，便撒开了手。玉指一郎翻看着那四封信，王一民则翻看着笔记本，但笔记本上写的是什么他都视而不见了。他装着看笔记本， 实际上却把所有的感官能力都运用起来，努力捕捉站在他对面这个日本人的动作上了。王一鸣感觉到玉置一郎在翻看那四封信皮儿，又在一封信皮儿上停了一下。王一鸣断定不了那是不是最下边那一封，因为玉置一郎翻看了不止一次。正在王一鸣琢磨不定的时候，玉置一郎把几封信又都递回来了。哎，你说的对，从笔记上看是钟先生写的啊。王一鸣也笑着点点头接过来了。他猜不透玉置一郎的话是真还是假，他也断定不了那个大地包的地址是否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个难解的题，只好先放下了。王一鸣没有把那几封信扔回柳条包里，他把它们压在笔记本下，认真地翻看起笔记本来。玉置一郎又在柳条包里翻了翻，翻出一本毛边书来。他看了两页，忽然向王一鸣一举：“王老师，这本书你看过吗？”王一鸣一看，原来是一本蒋光慈的短篇小说集《鸭绿江上》。这个书现在正在悄悄地在进步青年中传看着，是被认为红皮书的那种禁书。王一鸣当然看过。这书中第一个短篇就是《鸭绿江上》，写的是朝鲜革命党人李梦汉的爱人金云姑被日本帝国主义囚死，以及他们的恋爱故事。《鸭绿江上》是他们俩离别的地方，写得很悲壮。小说结尾指出，在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地方，只有起来革命才有出路。这篇作品在青年中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好多青年就是在这类革命文艺书刊的影响下起来革命的。眼下王一鸣一看是这本书，他的心不由得也跳了一下，不过他马上就平静下来了。他觉得在敌人眼里的罗士成早已是革命党了，有这书没这书都无关紧要了，所以他就对玉置一郎淡然一笑：“我没看过。”哦，玉置一郎又含蓄而又神秘地笑了笑：“我刚看了两页，觉得有点意思啊！啊，我再接着看。”他又指了指柳条包：“这些。”你多偏劳吧啊！王一鸣把手往对面床上一指：“副校长，您躺在床上看吧啊！”又一指柳条包：“这些就都交给我吧。”那好啊。玉置一郎又那样笑着点了点头，然后走到对面床前，斜倚在行李上看起书来了。王一鸣忙又看起那笔记本，因为那上边已经有些东西引起他的注意了。他集中全力往下看，越看心情越紧张，精神越激动。他觉得这个笔记本简直像一颗炸弹一样，随时都会爆炸伤人。这笔记本上的字迹并不太潦草，它像日记又不是日记，是一种随感录和杂记之类的东西。比如其中有一则这样写着：“我们在学校里总唱天地内有了新满洲，新满洲便是新天地。这新天地在哪里呢？今天我终于找到了。 我和刘志先、肖光义三个人抱在一起欢跳，我们一口气跑到松花江边上，江水还像往日那样滔滔地流着，可是我却觉着今天他总在我耳边唱着：“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这则短文写得并不长，表面也没说什么事情，只是一种感情的抒发和记述罢了。但是稍一分析，就会感到里面包含着多么重要的政治内容。王一鸣一看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这个刘志先是现在富商的团小组长，这上写的一定是刘志先领着罗世成、肖光义举行完入团宣誓以后的情景了。在这则短文下边又记着他和刘志先、肖光义三个人结成比亲兄弟还亲的友谊，今后他们要经常在一起玩，在玩字下边还画了一个招众号，下面就接连着记他们在一起玩的情况，多数是他和肖光义在一起，时间大半是在晚上，地点飘忽不定，后面还出现了刘伯和几个进步同学的名字，最后竟把刘伯在许公路的住处也写上了。这个地方王一民没有去过，也不知道，但是他估计这一定是团省委机关所在地了。他想到这里，顿时急出一身冷汗了。他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让这个小本落在敌人手中。王一民稳了一下异常激动的心神，看了一眼玉指一郎。玉指一郎正斜倚在床上看书呢，好像看得很入迷。刚才他看这个笔记本也是很入迷的。很明显，笔记本上的字迹并不像他所说的那么潦草难认，以玉指一郎的汉文水平是完全可以准确无误地收入眼底的。但是他却含着神秘的微笑交给自己了。这是什么意思呢？不管什么意思，自己一定要把小本拿走，还有那封信。如果万一被玉指一郎抓住，就先把他打倒。如果这是他有意放下的钓饵，自己也宁愿上钩，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东西带出去处理掉，以后就是粉身碎骨也问心无愧了。最后王一民决定现在先不往兜里揣，等搜查到最后阶段时再找机会。王一民俯身在柳条包里，就是把那封要拿走的信从回头针中抽出来，塞到一件棉袄兜里，又把那个至关重要的小本插到柳条包的一个角落里。他一边忙活，心里一边嘀咕：这个本子无论如何不能让玉指一郎发现，这关乎组织的机密，同志们的生命安全。就在王一民刚把笔记本放好的时候，他听见玉指一郎在他身后说话了：怎么样，王老师？没有什么应该单独拿出来嚼上去的东西吗？